执事同工和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为特别被羁押的执事会的主席还有一位牧师来祷告。我们特别为着他们在上一个主日失去会堂之后，在各个小组里面来举行主日的崇拜。我们真的是求主你的正直，你的公平成为对他们的安慰。主啊，愿你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来彰显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主啊，愿你的公平能够成为他们里面的力量。主啊，当世人都弯曲的时候，都不承认主的名的时候，愿他们因着承认你的名而算得上配为这名所受辱的。主啊，你就赐给他们心里面那深深的平安。主啊，你就赐给他们里面那一个深深的满足。主啊，求你借着他们所受的逼迫使他们轻看这个世界。求主你借着他们所受的逼迫使那一个将要临到的世界在他们的眼前活化起来，变得又真又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他们能够躲藏在那一位正直良善的里面，因为唯有主基督是良善的。愿你的良善遮盖他们，愿你的公平遮盖他们，愿万军之耶和华是他们所呼求的。主啊，来寻求公平跟公义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大家请坐。我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第二十五篇。诗篇的第二十五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也是大卫的祷告，也是大卫在困苦当中的哀歌。诗篇的第二十五篇，我请弟兄一节，姐妹一节。好，弟兄请。
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
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
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
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恨痛地恨我。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
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
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阿们。我们看到这一首的哀歌，也是这一首在神面前的祈求。整个这首诗篇里面充满了祈求，各样的祈求。求你纪念，求你引导，求你教训，求你保护， 求你救拔，求你医治，求你赦免。这首诗跟前面的24篇也是有连接的，因为到第24篇的时候宣告神的主权，说地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而且宣告一个福音直到地极的远景，就是众城门都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古老的城墙，他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屈膝敬拜。但是这一幅的远景似乎并没有成为大卫在这首诗篇当中的现实，好像我们中国人就常说的一句话说，哦，前途是光明的，好像现实是暗淡的，他的生命当中却遭遇那各样的患难。但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在这个地方原文当中，这个仰望跟前面第24篇的第9节，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个把头抬起来是同一个词。所以在这里说，地上的城都没有把他们的头抬起来，但是主啊，求你使你的儿女把头抬起来，求主使他的教会把头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所以大卫在这里，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在这里不单单是代表他个人和他一家，他在这里也是指代整个以色列。所以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个人的哀歌就变成了群体的哀歌，你会发现他个人的祈求就变成了整个群体的祈求，就是为整个以色列祈求，为整个主的教会祈求，求主你救赎以色列，求主你救拔贵阳的活石教会，也求主你纪念整个在中国的教会。甚至我们也不夸大我们的悲苦，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在中国以外，中国教会并不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受压最重的教会，是吧？并不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受逼迫最重的教会，是吧？我今天刚刚看了一个消息说，朝鲜判了一个加拿大的牧师终身的劳改，在朝鲜或者是在 IS 的地区，还有在其他的一些的地方，教会为主所受的逼迫更重。所以我们从个人的处境，我们从今天的处境，我们到整个以色列的命运啊，然后我们会看到24篇所描绘的那一个远景并不是虚空的，而常常是在我们经历这肉身当中的患难的时候，那远景变得更加的真实。然后我们看到大卫为自己来求，他一个方面他说那无故行奸诈的，他指称他所经历到的这些患难乃是他人或者这个世界无故加在他身上的。我们也是如此，但是当大卫这样讲的时候，他接下来却说，神啊，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求主你赦免我的罪过。虽然我们所遭遇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罪，是这个世界无故的攻击我，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仍然是大卫，仍然以他的祈求主的赦免和怜悯来寻求他的祷告。我们上一周长老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教会 的未知的明天，我们思想我们也可能会一样的遭遇到同样的处境，对吧？那我们来思想说，如果教会受到逼迫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那可能就是有两个。第一呢，是神要审判和管教这间教会，那这个教会要在神的面前来问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罪，我们有没有远离上帝的道，我们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怕我们的心经不起这样的鉴察。那第二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是因着罪神要管教我们，乃是神要使用他的教会在这个地上为这义来受逼迫。那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 默然不语的承受主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像大卫一样的向神来呼求，那无故向我们行奸诈的，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来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求主来借着教会所受的逼迫，借着教会有可能要受到的逼迫来鉴察这间教会，来使我们被建立在不是我自己的好行为，也不是我们有正确的神学，也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工，而单单因着基督的宝血而站立。因为当他受到逼迫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事工就进行不下去，连会堂都会失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来为活石教会祷告，我们怎样来与哀哭的人一起同哭，受捆绑的人一起受捆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神面前，今天晚上你会这样子来祷告说，主啊，让我们来受捆绑，好让我们与受捆绑的人同在，让我们也失去会堂，让我们经历那失去会堂的弟兄姐妹的忧伤。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祷告。如果主要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受苦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会问说，我们做好这样的预备了吗？我们是否愿意以这样子的方式，那就不单单是在神的面前开口祷告，而是用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用我们教会所可能经历到的一切，与那经历到这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教会同在。那各位，对你来讲可能意味着什么啊？对有孩子在上学的家长来讲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当中可能是在做公务员或者在国家机构里面工作的弟兄姐妹来讲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当中有本地的户口的，或者是暂住的没有本地户口的弟兄姐妹来讲又可能意味着什么？我盼望今天神带领我们在为活石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来思想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教会，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有一些牧师啊、长老、执事，还有一些的普通的会友，他们也都受到警方对他们的调查和问话，甚至在我们当中有刚刚才转会的姐妹啊，她自己的老家的国宝都打电话问她在这边的聚会的情况。那通常来讲的话，那些首先在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的弟兄姐妹，那些在国家的事业单位里面有公职的弟兄姐妹，有可能会首先的受到这样子的打压。我们来看到这一次活石教会所经历到的，跟几年前守望教会所经历到的一样，他们不只是单单的针对牧师跟长老，在这一次他们跟前几年跟守望教会一样，几乎教会200多个家庭，200多个弟兄姐妹都被约谈，都一一的被自己所在的单位、所在的社区啊，一一的来约谈，给他们施加压力，给他们进行挑拨跟离间。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有没有预备好来经历这一切？所以求主今天能够帮助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同工跟我分享一件事，我觉得很感恩。他说他跟他的孩子就一起祷告啊，就因为在学堂里面老师也跟他们分享说，如果学堂也会被拿掉，我们就没有上学的地方怎么办，那我们可能会在家里面去上学，所以他们就一起祷告，那孩子就说为学堂祷告，然后他那孩子就问爸爸说那万一教会也没了怎么办啊？爸爸就问他说，那你觉得教会会不会没了呢？这个孩子就说教会不会没有。他爸爸就问他为什么呢？这个孩子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这个孩子说，因为教会是神设立的。所以今天呢，我也问我的孩子王淑雅，我说好，我跟他讲，我说你会怎么回答教会会不会没了呢？他说不会。我说那你会怎么回答呢？他说因为到处都有教会，这个教会没了还有那个教会，而且不断有新的教会。所以即使或是一间教会失去他的会堂，甚至一间教会经历到受压太重而被打散，那又如何？因主的教会不会消亡，因主的教会到处都有，因主的教会是神所设立的，而且新的教会在不断的产生。阿们。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同声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为活石教会祷告。 我们为秋雨祝福教会祷告，我们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祷告。无论神加给我们前面是什么，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智。我们同声一起来开口。天父，感谢你哦，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实在是来求主啊，我从个人，主啊，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的小组，主啊，特别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做好这样的预备。主，我们自己的预备永远都是不够，但我们要祈求你的帮助跟怜悯。哦，主啊，你总是在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主，你就使事情发生，你就把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你就把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把你的极大的一个的恩典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来顺服你的带领，求你使服侍教会能够来仰望你自己的正直的公义，求主你在他们的当中，主啊，来带领他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就求主你自己实实在在来引领，在我们当中来祈求。我们是困苦孤独的，主啊，那一个忧伤的心唯有你自己能够体会，就求主你使我们也能够体会。我们若没有做好这样的预备，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来体会，主啊，在受压当中的弟兄姐妹啊，那一间教会他们所担负的是什么，他们前面的困苦跟孤独是什么，主啊，他们的试探是什么，主啊，他们前面的道路在哪里。哦，主啊，我们就求你自己真的是向他们来显明你自己的恩典跟怜悯。主，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来祈求，主啊，求你自己帮助他们，他们存在，感谢主。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大卫在这里的祷告，他说到一个很奇怪的事，他不是求主来纪念他自己，他甚至不是求主来纪念现在的处境，他求主来纪念主自己。他对主说，主啊，求你纪念你自己，你亘古以来的怜悯跟慈爱，求你纪念你的约和你的法度。在某个意义上，整个这一篇的祷告乃是以恩典之约为一个中心的。大卫乃是在约当中祷告，大卫乃是向那一位立约的主祷告，而他的祷告当他说出口的时候，他就知道会蒙这一位神的垂听，因为这祷告不是出自于他目前的光景。按照我目前的光景，神要帮助或者不帮助，神要赦免还是不赦免就不一定，但是按照神他自己的那个约，我向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会守约是慈爱，他会纪念他的约和他自己的法度。所以到十二节说，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为活石教会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路在哪里，守望教会遇到那样的经历，直到现在很多的人包括在教会当中也都有不同的看法，说他们到底应该怎么行才是最好的选择呢？他们现在这样子做是最好的吗？他们当初如果这样或者那样是不是更好呢？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活石现在也是面对这个会堂拿得回来拿不回来呢？他们能够在其他的地方共同的聚会吗？还是他们必须要分散在不同的小组里面呢？什么道路是更好的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不是说，哦，求主你就按照我们所以为的哪条道路。这里说，耶和华必指示他所当选择的道路。在原文当中，特别在 NIV 的译本里面说，耶和华必按着为他所选择的道路来指示他。他的意思是说，神自己为这样的人选了一条道路，求主按照主自己为他们选的那条道路来指示他。所以 今天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或是教会的同工们、牧师们可能也不知道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怎样，但是在主那里已经有一条路，求主按着主自己为他们量身定做的那条路去指示他们，去引领他们。无论那条路在我们世人看来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我们为自己教会祷告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是更好的，但是求主他为秋雨之福教会接下来量身定做了一条最好的道路。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最好的道路，因为是出于他的，那就按求他按着他所选择的道路来指示我们，来引领我们，引领我们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家庭。特别我也要请大家来为活石教会的那些每一个小组来祷告，也为我们教会每一个开放家庭的这二十几个小组来祷告。求主在这样的时候特别的不但兼顾牧师长老会友的心，也特别的兼顾那二十几个开放他们的家庭，平常在接纳弟兄姐妹来到他们家庭当中的那二十几个家庭。你们要为他们祈求，你们要求主兼顾他们啊！我不知道活石有多少个小组，我们要求主兼顾这些每一个小组，兼顾那里的每一个丈夫和每一个妻子。阿门。我们一起有一首诗歌，252首，主恳求你。求主用这首诗歌来引领我们继续在他面前的祈求。25篇和26篇来，你会看到它里面有6组的祷告，求主查看我、试验我，求主转向我、怜悯我，求主赦免我、看顾我，求主保护我、搭救我，求主引导我、教训我，求主医治我、保守我。下面我要请华盛牧师跟教会的5位的长老轮流的来带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祈祷。
先请弟兄姊妹们翻到圣经哈，我有一段经文啊，翻到马太福音的5章，5章的11节和12节，5章。马太福音，反正我们一起读，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么在前面第十节大家很熟悉的那段经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阿
们。刚才王一牧师说到哈，这个逼迫在教会历史上说到了几个小，我们教会的几个小孩子哈，包括舒亚他们的回答，其实事实也是如此哈。在文革的时候，我经历了文革，已经几乎看不到教会了，三次都没有了，这恩光堂都变成了什么呢？生产组。你们知道生产组是什么呢？啊，要做来一个小工业，是民间工业哈。大家以为，或者毛泽东也以为基督教没有了，在中国从此了消失了。但是我的父亲每天的祷告，是我幼小的心灵知道，哇，我的父亲在文革的时候每一天他的祷告，那个时候我知道教会在。那么从文革前的那么这样的，从基督徒的人数、教会的数量来说，那么到了后来文革结束的时候，突然就增加了，我都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倍。其实教会的整个两千年的历史也是这样哈，十二个门徒，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今天有几个亿的啊，好多亿的基督徒。其实一个真正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哈，他都应该不应该那么愚昧哈，以为把教会能够用人的方式，把一个神的教会用人的方式可以出灭，真的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事情。求神真的今天晚上在与我们同在的过程当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不是假的，这是真实的啊，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所持守的这个信仰是真实的。阿们。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正如诗人大卫所说的，求你孩子在这里来，求你来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啊，我也求你察看我，就像 X 光那样照明我内心，我的肺腑心肠，所有一切，主啊，都求你来查看。他和孩子在经历这么一件在世人看来是不好的这样个事情的时候，在孩子看来，主啊，真是好的无比的。孩子今年一来一直担心，为教会担忧，不是担忧怕逼迫，是担忧没有逼迫，真的是这样子的。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和平的、舒适的、安逸的状态当中享受这地上所我们所能看见、所能抓得住、所能我们以为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这些事的时候，孩子的心是多么的忧伤。说今天主啊，因着你怜悯我们，主啊，你让教会，中国的教会在今天来经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时期，主啊，因为过去了两千年，教会就一直这样过来了，主啊，不是靠着人能够胜过这些，而是在这两千年的教会的殉道史当中，我们也看到只看见你自己的荣光。主啊，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谢，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危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已经松散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再那么爱你的时候，我们只爱我们自己的时候，主啊，你就让这样的事情临到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正的在你面前来，求你查验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是那样的不够，那样的肤浅，那样的主啊不真诚。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认罪的祷告， 主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基督里，可是我们常常的眼光从来没有从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说我们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可是我们从来都在十字架下面，或者在远处，甚至在想象当中来看十字架，而不是从耶稣基督他的目光，他的视野，看到十字架下所发生的那一幕一幕的情景。那些离开他的门徒们，他那伤心的母亲，还有那罗马的士兵在下面撕扯着他的衣裳，在下面研究。主啊，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没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所以说我们跟十字架其实是无缘无分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背十字架，我们以为我们在走天路，可是主啊，我们稍微我们走在窄路上的时候，走在小路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难受。可是主啊，你走的那样子的路，我们不敢。我们那样的胆怯，今天我们就来向你献上我们认罪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贵阳活石教会今天所遭遇的一切，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主啊，你在自从主啊人类堕落以来，自从你的选民以色列国，主啊，当他们背逆你的时候，你也兴起他们的敌人，也就是你的敌人，主啊，来管教他们，主啊，来鞭笞他们，主啊，来驱使他们回头转向你，转离他们背逆你的罪。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主啊，我们向你献上这样的感谢和赞美，求你真的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和耶稣基督有真实的联合。这联合不是意味着主啊我们要享受我们在人世间的好处，而是要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主啊，一同主啊被钉死，我们的自我被钉死，我们的骄傲被钉死。可是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绝望也被钉死，这是因为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盼望，让我们真知道真实的我们所盼望的是那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天上更美的家乡，是吧？这个世界没有一点值得我们眷恋，没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欣赏，是吧？因为这世界是那样的堕落，是那样的败坏，是吧？这是在今天的这个世人当中，主啊，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是在不仅仅是在上掌权的，是在整个的国民当中，他们也是那样的麻木，那样的愚昧，是吧？那样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说他们也来攻击你的教会，是因为他们恨你。主啊，他们仇恨教会，仇恨基督徒，是因为他们仇恨你。所以主啊，他们逼迫教会，逼迫我们，也是在逼迫你。主啊，我们没有那些我们人所想要的那种祈求，也就是来祈求你让我们过上安舒的日子，和平的日子，而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归向你，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在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同在里，主啊，能够一起在基督里面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求你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中国所有的教会，也求你纪念贵阳活石教会他们的牧师、长老、执事和所有的弟兄姊妹，求你纪念他们，也求你赐给他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让他们能够在艰难的时候来呼求你，是吧？让他们不再寄希望，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绝望，而对你有了真实的盼望。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兄姊妹大家分享一句话，我们翻到《使徒行传》23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1节。《使徒行传》23章11节。好，翻到了吗？23章11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阿们。我在这个传道考试的时候，我特别读到这个地方，我就停住了。我想呢，这个考试不只是一个笔头和这个口头上的考试，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考试。所以前面呢，很多人对保罗有种种的迹象，说你不要走那样的路。但是在保罗自己定义要按神的旨意去的时候，我在想说，其实很少人能够经历到这样的福分，就是当夜主亲自站在他旁边说放心吧。就是他好像受的是患难，但他最后受到的是福分，就是什么呢？你能够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能够在逼迫患难当中好像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却经历了主亲自说话了，我想这是莫大的福分。所以我们也为因此我们来为我们也为活石教会来祷告。一起，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都是看到我们作为有血气的人，我们都是卑微的，都是不配的。但是你已经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来看见那坐在天上的主，如今已经胜利的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大功，坐下来。主啊，你使这个世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
Amen.
我们知道你若是要快快的速速的审判这个世界，真的，你的天兵天将，你的一切的势力，使这个世界早就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了。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是求你再次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是再次看到我们，按照我们来说，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但是主，你愿意以你的刚强与我们的软弱来联合，我们就盼望在这个时代，在这些逼迫当中，我们也能够因着你而被显为能够多少能够刚强起来。主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成就什么，乃是为了你自己的圣洁公义，你的慈爱在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器皿身上来显现。主啊，所以我们特别来向你祈求，愿我们真的轻看这个世界，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损失，我们唯一祈求的是在贵阳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他们的同工，在遭遇逼迫的时候，有主你自己亲自对他们说话，说放心吧，你们已经为我做了见证。因为确实看到，我们通过微博，通过许多的方式看到，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因着你自己的能力，已经在贵阳为你做了见证。所以我们这些在如今还在成都，我们如今好像没发生什么事的人，我们也盼望无论遭遇什么，我们盼望我们更深的得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借着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力量，最终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更深的看到主自己的能力，更深的看到只有你的爱能够消除一切的仇恨，只有你的爱能够消除一切的惧怕，只有你的爱能够医治所有那罪恶和伤心的灵魂。所以愿主你去安慰，愿主你自己能够与那些受逼迫的，也与那些惧怕的，与那些靠罪恶行事的人，主啊，你能够赦免，也能够同在。孩子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当我要大家牧师要来分享这个我教会的我的罪恶极大的时候，我今天想了很多。今天也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每个主日我们也来敬拜， 我们干更好一点呢，我们还完成了十一奉献，我们有什么罪呢？但是我看见真正的我们是不是那样怀着诚实而圣洁的心来到了主的面前敬拜神。我们通过几年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有敬畏神的心在主日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常常牧师来说，你要随到何时来？为什么早晨该敬拜的时候座位还没有坐满，下午两点了还稀稀落落的就只有几个人？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罪很大，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在此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所犯的罪孽和过犯求你赦免。我们缺乏爱神爱人的心，如果我们爱你，我们会带着诚实而又圣洁的心，每次敬拜我们会早早的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向父亲等孩子回家，而是孩子怀着敬畏的心来敬拜神，敬拜你。我们有罪了，我们不爱教会，我们真的没有爱教会。我们很多人不愿在教会多站一会儿，多待一会儿，也不愿和弟兄姐妹同工会有多多的相交，我们更愿意回到了快快的回到了世俗社会里，在花红酒绿里我们觉得活得舒服。真的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向你认罪，求你保守你的教会，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弟兄姐妹在圣灵中运行，让我们合而为一，让我们忠心爱你的人在主里合而为一，连接于你主耶稣基督，求你的宝血涂抹我们，接近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满有慈爱恩典的神，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的罪虽红入丹朱丹田丹红中，我们愿意，我们真的知道你愿意赦免我们。主耶稣，你的宝血一洗，我们比鞋更白，比羊毛更洁净。父啊，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孩子们感谢赞美，愿天地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创造天地万物的父。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姐妹，我们翻到诗篇的119篇46节，是我们刚刚完成的诗篇119篇的祷告，我们真的成根，我们22周的祷告。那我很蒙恩，在这20多周里面，每周都要来带领思想神的律法，那里面很多的经文，很多的经句，非常的提醒我。我相信也通过教会的晨祷帮助到了很多参加晨祷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你说历世历代，正是反映了诗篇第二篇说的，世上的君王臣宰要一同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当然也包含他的教会。而诗篇的119篇46节说，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在君王面前论说神的法度，我们可能是羞愧的，我们自觉羞愧。我们以福音为耻，我们可能是胆战心惊的恐惧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只有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基督除去了我们的羞愧，基督除去了我们的恐惧。使徒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在4章，他看到圣殿外面这个瘸子的时候，他说：“金银我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传给你。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教诲，很多的假教师，说别的我没有，我有经验，所以我可以给你经验。感谢神迹的逼迫呢，一方面让我们悔改的认我们的罪，另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我刚才在思想的时候也想到，感谢主，因为在天上有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在地上的今生，可能外在而言，我们有很多不得安息的时候。因着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盼望，也没有任何的患难和痛苦，所以我们在今生在地上肯定要经历很多的绝望，经历很多的患难和痛苦，这恰恰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今生，盼望永生。所以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主耶和华，日光之下，万物之中，唯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因此我们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全能的上帝啊，你曾应许我们说，凡敬畏耶和华的，你必指示他们当选择的道路，他们必要安然居住。所以主啊，求你叫我们不怕撒旦的吼叫，或是仇敌的火箭，因为你与敬畏你的人亲密，你必从高天之上，大水之中，将我们的脚从敌人的网络中拉出来。万军之耶和华，你不打盹也不睡觉，求你保护我们，在我们的右边荫庇我们，好叫那恶者在白日伤不着我们，使那敌人在晚上也害不了我们。拯救我们的神啊，我们这些卑微如虫的罪人，乐意来到你的面前，一生不断地投靠在你的名下，求你保护我们的性命，搭救我们免受死亡的搅扰。主耶和华，这世上的君王和臣宰不停地起来，要抵挡你和你的受膏者耶稣基督。你在天上必要嗤笑，你必要在烈怒中临到他们，管教他们，审判他们。当这个世界一同起来逼迫你的子民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你必为我们在基督里开一条出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愿意背起基督的教会和基督的门徒所担负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你。万军之耶和华，求你以脸光照我们，保护我们，愿以色列的圣者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我们出我们入，愿耶和华保护我们，搭救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刚才上电梯的时候有碰到一位弟兄，他说我想说一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好像很小，他就说我妈妈也是被警察打电话在询问我的教会的情况，后来也没有跟这个弟兄交流。但是我在想哈，就说这个我们也许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许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可能会受到这样的盘问啊，这样的骚扰这些。但是也许我们会惶惶不安，或者有一些恐惧，或者有一些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他们打电话他也是不会说什么，但是呢他们会以这种方式给你们也压力，给你们有这种骚扰性的这种压力。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呢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一首歌，就是 我之主掌管明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活石教会，为秋雨之福教会，也为中国家庭教会前面的道路向你祈求。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我们相信是你掌管明天，是你牵着我们的手一路走来，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天父啊，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因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带领我们走过，你按着你的信实和怜悯复兴了中国的家庭教会，从农村教会开始到城市家庭教会兴起，并赐给我们公开化的意向，使我们进入城市，进入社区，蒙主的赐福，我们有了自己的会堂，你也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我们甚至还有了神学院和学堂，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这一路都蒙主的保守，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主啊，你的教会所遭遇逼迫你都看见，我们相信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定有你的美意。我们祈求你保守活石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真理中持守信仰，以你的道坚固他们，使他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在患难中也能靠主站立得稳。亲爱的主，我们不知道明天或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不会也遭遇这样的逼迫，也许我们也会失去聚会的会堂，也许我们的牧者也会失去自由，甚至也许我们会失去主日敬拜的自由，可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圣洁、公义、良善、信实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你掌管宇宙的历史，你也掌管中国的历史。主啊，我们不求让我们不遇见苦难，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也就是你真理的道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微小的信心在患难中成长，使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你说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我们说阿们，主耶稣愿你快来。阿们。
前两天我和我的儿女儿有一段视频对话，我跟他说，我们会可能会遇到逼迫，希望他和他所在的教会为我们教会祷告，也为我祷告。前面说说话，他有说有笑。我给他说了过后，他大概有好几秒钟都没吱声了。然后看得出来，他就说到另外的事情了。也让我想了很久，就这个事情上了。啊，我一直在考虑，他咋个就不说话，就把话题岔开的呢？一直没得答案。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祷告，是正好是得了勇士，求主来 医治我，保守我。代下十四章有一段神的话语，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者，胜过那强盛者。天父上帝，我在这里向你献上我的赞美，献上我的感恩，也献上我的祈祷。主啊，我在年迈体衰的时候还能蒙你的光照，你开我的眼，你让我得见你的光。主啊，我好像是已经死去的人又活过来了。主啊，我看见你的路，我跟着你走，我看见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受刑，你的血涂抹了我的罪。主啊，让我今天还能坦然无惧地在你面前向你祈祷，向你感恩。主啊，这几十年我经历了许多的事，可是唯有看见了你的光，我才看见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我记得我站在这个会堂里，在我和妻子的婚姻更新礼上，有人问，好像你一步一步的好像在高升，你怎么说还没做好呢？我当时的回答很模糊，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我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做了罪恶的事，做得越好，那就是罪越大。主啊，唯有看见你的真光，明白你的道，我跟随你的时候，我真正的看见我是一个罪人，确确实实最大。主啊，我感谢你给我新的生命，我也感谢你让我看清那这个世界，我也看见了十字架。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在这里还是要向你来匍匐认罪。我能够被你的血洗净，我能够活得出新的生命，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会常常的犯罪，我还是有软弱，还是有贪心，还是遇事总想靠着自己，我的罪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自己是无法救拔自己，我只能靠着主的血来洗净我的罪，我也只能依靠着主的搀扶，我才能向前行。主啊，我需要你的医治，因为我还有一些罪，显现的罪和隐藏的罪，是我自己无能的，我软弱，也只能靠着你才能慢慢的刚强起来。我的罪需要得到赦免，我存在的这些心中的思想的行为的罪也需要得到你的医治，唯有靠你，主啊， 唯有靠着你的话语，我才能行在光中。主啊，我在这里也只能向你祈求，唯有你才能战胜那强势的，唯有你才能扶助我这弱小的。主啊，靠着你的话语，我靠着你的医治或拯救，我需要你的保护。主啊，当有人来约我喝茶的时候，求主你给我壮胆，我不会多说。当有人要封住这个门不让我进来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带我到我兄弟姊妹那里去，与他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即使有一天我进了牢房，我常常在这样想，哇，我小的时候以为自己能够很年轻就揉了那个共产主义党啊，我如果有一天又进了这个主义党的牢房，这一段经历真的是，我感谢你，你给我这样丰富的经历，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我在这里也求主你来刚强我，让我不多说，让我不后退，让我不后悔，让我能够更加坚定我的信心，让我更加能紧紧地跟随你。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不在家里就在牢房，无所谓了。感谢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阿门。
我们同声在主的面前开口来祷告，求主查看他的教会，思念他的教会，转向他的教会，连续他的教会，赦免他的教会，看顾他的教会，保护他的教会，搭救他的教会，引导他的教会，教训他的教会，医治他的教会，保守他的教会。我们同声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还是感谢你，主，今天晚上在你的面前，你实实在在主啊，记着主啊，众长老们在你面前的请求，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你求求你来看住，主使我们的心智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保守活使教会，主啊，你是那活使，主啊，你是那圣灵使得他们成为那灵工，主啊，那圣殿当中的砖瓦，你必不废弃，主，你必要保守他们到底，你验证了他们。主啊，你实实在在是你信的传遍的天下，告诉我就求你这个眼睛，你是那世人所无故的加在他们身上的，把的罪名都借着基督所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羞辱而将他们主住，主啊，以基督复活的能力来遮蔽他们，主啊，就求你这些的时候来彰显他们，来感谢他们，主，求主你把他们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主啊，你祝福他们，跟两位牧师苏天牧师跟杨黄牧师和他们的家人，主啊，各位的同工，主啊，在狱中的十字会的主席的指示，还有其他的执事们，主啊，就求主你关顾他们的家庭，主啊，就求主你自己在这样子的时候，你是软弱的这个时候得以刚强，主啊，在这样的时候呢，去仰望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你的道路要向他们显明，你的光要照在他们身上，主啊，要怎么的照就照在他们身上，感谢赞美你，求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祈求祷告，主啊，谢谢。
主，我们为着活石教会来向你来呼求，主啊，你也察验他们的内心，主啊，你也熬炼他们，如同是在那火炉当中被熬炼过切制的金晶一样，主啊，你使他们遭遇这一切，就是显明你验中了他们，主，你验中了他们，主啊，你要借着他们来彰显你自己儿子基督的名，主，我们深愿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主，我们恳求你能够与苏天赋牧师、仰华牧师和他们的家人同在，与教会的其他的同工跟弟兄姐妹们都同在。哦，主啊，求你在这一次的逼迫当中，在他们的教会当中 不但是坚固那坚强的，并且你安慰那软弱的，不但是你要使得已经在教会当中侍奉的这些同工们被你所熬炼，而且你要在会众里面兴起一批新人，成为主基督的精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为他们来预备那佳美之处。主啊，若是这个时代黑暗到一个地步，我们像我们的先辈一样只能够退回家庭，我们也可以退回家庭，但若是你仍然给我们开了道路，求你带领他们仍旧来寻求主啊，在那公共的地方你的儿女们一同聚集的敬拜你。主啊，求你真的是在过去的这60多年，你就是这样一步步带领家庭教会，主啊，使真教会借着逼迫在这个国家显明，成为山上之城，不能够隐藏。主啊，我们已经不可隐藏，连我们的受逼迫都是公开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是悄悄的被受审，却是公开的被杀。主啊，愿主所走过的那路我们也乐意去走。今天中国的教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中国受逼迫，这是一件公开的事情，这是一件躲藏不了的事情，这是一个纸包不住火的事情。主啊，我们祈求你的教会以这受苦的精神，以这受苦的道路就彰显在世人的眼前。或许我们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他们因着教会受逼迫，他们就不敢来到这里。哦，主，我们为此也感谢主，那使得显明教会之前所宣告的福音里面乃是有虚假的信息。哦，主啊，我们也知道有你所拣选的真信徒因着教会彰显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而乐意归向你。主啊，我们就求你使得中国的教会能够成为在中国社会当中是以受苦而不是在主流社会风光来走向这个世界的中心，来预备那将来更大的复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所以请大家真的是为自己来做好预备。有一个牧师说，他说很多人对教会的祷告会有一个误解，他们以为教会的祷告会是后方，他们忘了教会的祷告会是前线。所以各位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你的家来到这里，你是身在属灵征战的前线，而不是后方。所以我们盼望主能够借着我们与受苦的教会同在，也预备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求主在我们当中，也求主在你们当中能够兴起一批神的勇士，能够兴起基督的精兵。我们也特别请大家为我们自己教会来祷告。长老会在过去，明天有执事会，我们一直都在思想这个未来的道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会有各方面一些的预备。我们下一周周二的晚上会有长职的扩大会议，全体的长职，全体的查经班的组长，全体的神学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也长老会也会向明年一月份的会友大会提名新的副执事的人选，我们这次会提名6个弟兄为新副执事的人选。有一位弟兄跟他讲，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叫火线提拔。我说是，但是这个不是人要做火线提拔，这是神自己要在这样子的时候来验证一些人，来拣选一些家庭。如果在座的牧师长老们受到影响，像守望教会一样，几个长老都被压在家里面出不来，那么这个教会仍然会有神兴起一批弟兄和一批家庭带领着会众站在前面。请大家为此来祷告。我们一起再唱一首诗歌，829页，还是这一首诗篇的25篇。
因为我你最重要，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只是他的选择的道路，何必安然居住，何必安然居住，
大家为着教会的两位牧师和长老执事们真的是来祷告，求主能够坚固他们，长老们的家庭也都是在祷告来预备着这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可能。昨天晚上我跟贾如师母这个晚上谈聊了很久，这个谈到如果我被抓了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做，这个事情应该找谁，那个事情应该找谁，那这个各位刚才这个长老也讲说也有可能这个警方会找你们的，有可能他每个人都会找的，每个人都会谈话的，在谈话里面他会甚至会有威胁的，也可能没有威胁但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但也有可能他还会有挑拨离间，有几个好的人跑来跟我讲了，说警察找他谈话，说你不要再救一助教会，说你们王以牧师刚刚从美国回来带了资金跟任务来的，他是要反政府的，你这个千万不要待在这个教会。还有人呢跟他讲说你们的王以牧师有事情他就跑到美国去了，你这个不要去跟他混。所以只要主没有解散这间教会，我和我家必定的侍奉耶和华，在这个地方绝不会离开，盼望神在这间教会也同样的会兴起牧师长老和一批的弟兄姐妹，如果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软弱离开，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主一定会在这里留下他自己的一群的弟兄姐妹持守这间教会起初蒙召的意向，无论前面的道路，盼望我们都为此来为自己和为整个教会来祈祷。我们最后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我有一次在这个派出所里面在问警察，他们有就像在讲他们有无辜的罪名捏加，对，就好像那些基督徒的律师说他们是寻衅滋事，宣教士说他们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石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被抓是叫非法经营，那他们被取缔叫做非法的社会组织，那这些都不奇怪，因为所有的罪名都曾经加在耶稣的身上。就有一次我在里面我跟一个警察讲，我说我倒真的是有可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说呢但是呢我是这么做的，我们一般呢是祷告，我说我在神面前常常祷告，主啊求你审判速速领导，求你改变这个国家，你若愿意将这个专制的政权一夜之间转换，我说我真的在神面前有这么祷告。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也讲说，主啊但凭你的意思不要凭我们的意思，你若让他长存我死了他都还在我也接受，我们也一样的敬拜神，我们也一样的传福音。然后我跟那个警察说，我说你觉得这个算不算煽动颠覆国家，如果算了那我就犯了这个罪，但如果不算呢我就没有其他的罪了。所以我们为在上掌权者祷告， 主若要改变他们，君王的心在神手中如浓沟之水，随意的流转。但是主的心意如何，我们不知道。主要借着使法老的心刚硬，乃是为着教会的益处。所以我们求主，我们也怜悯，我们求主在掌权者那里做工，我们求主使我们的在上掌权者能够听闻福音，若是能够离弃那一个愤怒的烈火，那是我们渴望看到的。所以我们同声一起，我们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我们为贵州的，我们为四川的，我们为中国的，在中南海里面的，在每一个城市当中的，为那些执政掌权者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声一起开口，天父孩子，感谢赞美，求主你自己，主啊，在看见废王立王的乃是我主耶和华，主啊，乃是你自己掌管着历史的进程。哦，让我们也知道，主啊，你若许可他们一天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也知道这是出乎你的，我们默然不语。但我们就祈求你，主啊，真的是来怜悯你所拣选的儿女，同样的在那执政掌权者当中一定有你的儿女，就求你能够向他们来显明。主啊，在那一切的公务人员里面有你的儿女，在那警察的队伍当中有你自己的儿女，有你要拯救的狱卒和他的一家，就求你能够，主啊，能够来显明，借着你自己的教会，借着你教会的受逼迫来向着逼迫者传讲福音。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求主你在他们的当中做成这美好的工作。主啊，求你使这黑暗当中，主啊，行走的人民能够得见，主啊，那高天的日光。哦，主啊，求你使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那一种罪恶当中，在他们自己的那惶惶不安当中，每一个人都在这专制的权力下面成为那被辖制的奴仆，求你释放他们。主啊，求福音能够释放每一个做罪的奴仆的人。主，就求你特别的来怜悯，求你特别的在，主啊，贵州的贵阳的掌权者里面，哦，主啊，在那宗教的系统里面，在民政的系统里面，哦，主啊，在那各个地方的领袖的那里，哦的心目当中，在他们的家人的里面，在他们的朋友当中，兴起了福音的使者。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以主导文在神的面前再次来献上我们的心意。主教导我们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低头有一点静默，请诗琴为我们来弹奏诗篇的25篇。我们音乐停止之后，我们彼此的问安之后离开。you